非政府组织北韩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指出，非法经济活动是北韩获取硬通货币来到维持金氏统治的手段之一。这份报告的题目就是北韩获取硬通货币非法活动之显变。报告说，研究人员通过大量调查和对脱北者的采访发现，北韩的非法活动包括贩毒、武器走私、人口走私和印伪钞等等。席拿格雷敦斯在布鲁金斯学会主持的报告发布会上说，武器走私是硬通货一大主要来源。
They were arms trafficking, as the second source, which many of you no doubt have read, the reports by the UN panel of experts.
他说武器走私是北韩的另一个硬通货来源。很多人已经读过联合国专家小组的报告和最近的巴拿马案例。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席拿格雷敦斯是报告的作者，他指出北韩的非法经济活动分三个阶段，从1970到1990年代中期是第一阶段，以北韩官员走私其他国家产品为主。第二阶段从1990年到2000年代中期，走私活动以犯罪集团为主，从2005年到现在是第三个阶段。迹象显示中央政府对某些非法经济活动的垄断减少，而民间非法活动和黑市就大大增加。不过专家说，这个并不说明平壤政府的非法经济活动减少，而是更加隐蔽以避免制裁。毒品走私是北韩在中国境内的最重要非法贸易。格雷敦斯说，过去10年以来，北韩的非法经济活动的区域发生了改变，从全球性转移到朝鲜半岛，尤其是中国东北部地区，使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他说北韩非法活动的第三阶段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中国受到的危害是最大。他说北韩向中国东北两国接壤地区走私大量的甲基苯丙胺，当地瘾君子增加，迫使中国执法部门花费大量精力来到打击跨国毒品走私。不过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马库斯·洛兰指出，中国并不会对北韩采取行动。
My sense is Chinese are not happy about North Koreans shipping crystal meth to China,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also going to cut off.
洛兰说，他认为中国对北韩走私甲基苯丙胺很不满，不过他们不会停止从北韩进口煤炭和铁矿以及其他的矿产，或者停止向北韩出口廉价电器。调查发现，北韩专制政权从严格垄断经济到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民间经济，显示北韩已经出现市场经济的萌芽，而这个也是对北韩统治者的威胁。北韩是否会同中国一样，在维持集权统治的同时允许私营企业的出现？专家说目前仲很难预料。专家希望这份报告有助于美国的决策者和国际社会采取更加有效的策略，推动北韩的进步。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报道。